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新的一期职场药丸，我是主播开一。
我是主播 Lin。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 Kevin。 Kevin 呢，是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我们之前呢都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后来也有各自的这个道路了，Kevin 后来去了加拿大，然后最近呢，也是在这个国内啊看一些机会。那今天我们邀请他呢，还是说他在北美、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很多的工作经验，尤其在互联网这个行业，所以呢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邀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北美的一些职场的一些情况。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Kevin 也在看国内机会了，那就是我们也都好奇，在可能中国这个大家觉得大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很多人也是想在外面工作，他为什么有这种反向操作的这个想法，以及在这个时间段海归在国内找工作面临的这个机会和挑战是什么。OK， 那先让 Kevin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欢迎 Kevin。
大家好，我是 Kevin， 然后感谢今天开的邀请。其实之前一直在小宇宙听过这个职场药丸的节目，觉得很不错，然后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北美的一些经历跟看法。我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在纽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在 Boston 待过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之后就去湾区了嘛，然后因为那个身份问题没有抽到 H1B， 然后就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话，其实我其实这一年都不太顺，因为我去年十月份就被裁员一次，今年八月份又被裁员一次，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都发生过一遍。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点可以聊啊，就是特别是我和Lin在国内，就是听到更多国内还是裁员挺凶的，觉得就是海外啊发达国家可能会稳定一些嘛，没想到就是可能一两年之内你也经历了很多。我们可能先想了解还是美国啊还有加拿大，他们大概华人在那边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行业大概是有哪些，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会有什么不同？
北美的话，其实美国跟加拿大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美国首先一点就是身份很难拿，就是能留在那边的都是说身份是第一要考虑的要素，所以其实很多理工科或者说准确说吧，很多码农或者说其他一些理工相关的专业是比较好留的，当然也要看运气，就比如说我运气不太好 H1B 没有抽到，所以我就不得不去加拿大。然后说到加拿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它更多元一些，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身份它整体来说是比较好拿的，相对啊前几年，现在是不行了。然后所以就是说它各行各业都有，然后比如说金融类啊、会计类啊、 IT 类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啊，其他的什么学艺术的啊，或者说做房地产做经济的贷款，就是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其实也有很多就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加拿大就从国内移民到加拿大人，他们在当地已经不需要说去找一份就是公司上班的工作，而是说可能自己开个店呀，或者说一些人工的一些那个收入，就
自己当老板，对吧？
对对，当老板
不需要考虑身份。
是的，
这种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北美的这个生活情况呢，就是 general 的生活啊和工作，你觉得加拿大或者美国会有什么优势呢？特别对于我们在海外工作的华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吧，我可以拆分为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跟美国比它有哪些优点，然后第二就是有哪些缺点。然后优点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第一点，身份相对好拿很多，至少当时的话就是很多加拿大毕业的人，他其实工签呀，包括之后办一些枫叶卡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而且他其实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需要我学的专业跟我之后工作是非常 match 的，但在加拿大的话其实你可以不 match， 可能隔得很远都可以。然后这是一点身份。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相对友好一些，当然这个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吧，就是利的是说比如说你在国内想往加拿大汇钱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换更多的钱嘛，然后你这个钱可以买房或者干嘛干别的。然后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就是至少前几年的时候加拿大的整体的生活节奏要慢一些，就是特别是工作方面，所以它的 work life balance 非常好，然后呢生活很 chill， 然后就是如果你就是平时对生活要求比较高，什么兴趣的爱好啊，玩这个玩那个，然后我觉得其实加拿大还是有更多时间给你的。别的的话我觉得简单说一下，比如医疗比美国要好一点，但是有限。然后呢亚裔的地位要高一些，因为其实尤其前几年吧，然后有那个 Asian Hate 在美国其实还是 亚裔地位还是有一点不太好的。然
嗯。
后最后一点可能就是相对安全很多，因为其实美国是持枪合法的嘛。然后加拿大虽然这几年是有一些有更多人去有枪了，但是呢，整体来说是还是比美国要安全很多的，我个人认为。
OK，那 Kevin，你提到那个人民币汇率比较友好，指的是，就是说加拿大的币的价值不会像美元那么，
对，就是举一个很直观例子，比如说你要买房，然后你家人可能想给你汇款，然后支持你嘛。然后比如说现在汇率是1:5，那美国加大就是加币跟美那个人民币是1:5，然后美元对人民币是1:7，那你这个钱其实已经打了很多折了，
哦，
就是。
但我的意思是，但是美国的房子的价格也会换算之后，
也会更高，是的，
对，
因为它汇率在那边，然后就比如说相同的100万加币100万美元。那可能你人民币就是500万，那个人民币就是700万，其实不一样的。
对，那听上去又是加拿大，哎，听上去和我们之前几期的播客我们说，欧洲好像有一些类似，是吧？包括那个我们上一期聊日本，就是这种发达国家。那他们的 work-life balance 会比较好，然后比起就是中国、美国医疗似乎也要好一些，然后加拿大确实听上去就是华人或者早期移民的华人会多一些，并且那个身份容易一点，所以华人更多元的留在那边，使得你生活方方面面都有
是的，
华人的
是
身影，整体的地位就会高一些。
的，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
的
这
确
些都
是。
还是挺好的，这个优点。
对，那说完优点，可以说说缺点。就是我觉得最直观一个缺点就是收入相对低一些。就算我刚才说的嘛，然后很多人喜欢把，比如说你在美国赚美元，然后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呢，你在加拿大赚的就是加币，那你换算成人民币肯定要少一些。这是就是换算完之后是就少一些，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加拿大整体的工作机会，只说 IT 行业的话，工作机会还是很依赖于美国的。就是从数量上，它其实没有美国职位那么多，公司上也是。然后第二点就是给的那个 pay 方面，就是考虑到当地消费水平吧，其实它的 pay 还是比美国整体要低不少的。但是这个都是看你怎么选吧，因为其实，在美国的话也会更卷、更累一些。然后这是收入，我觉得。第二点可以说税率吧。其实我觉得加拿大的税还是挺高的，最直观的一点就是那个收入税。然后收入的话，大概我横向比较过，大概比美国同一个 bucket 的话，大概要高个5%的样子。但这个东西可能就非常惊艳，可能人和人不一样。然后，但是这是收入税，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消费税也比较高。然后，比如
消
说
费税是多少？在
消
加
费
拿
税，比如
大？
说多伦多吧，多伦多它是13%。然
哦，挺
后
高。
可能，当然别的省可能便宜点，但是比如说你纽约是8.7%，三藩也是8.7%，就是大概多了接近5%的水平。其实算下来还是有一点小贵的。然后，但是这个税率也要看你怎么算，因为其实它比有的方面税率还是比美国便宜一点，就比如说地产税、房产税。我知道的就是新泽西啊，或者是纽约，或者是湾区那边的，房产税还是蛮高的。但是至少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房产税还是稍微低一些的。
总体这边就是税后收入、可消费收入，比较低，对
对
吧？税
对
前又比较低，然后税又高，税后又收入比较低。
对，跟美国比的话，然后别的话，我想想，
哎，那跟中国比，你觉得呢？就是我们说互联网行业，你说加拿大的平均的这个工资和中国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就
加拿大
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没
你
就
要
看你个
硬
人
比
经
的
验，
话。你要硬比的话，硬要
硬
变
要
成
比，
汇率的话，那肯定还是要高的。就比如说，如果一个 IT 行业啊，只说 IT 行业，别的行业我不太了解。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然后
对，
进了一个还 OK 的厂，可能8万加币起薪，就比如说8万吧，这是40万人民币，40多万。
那是多的啊，
对，但其实国内的话，应届生40万的我不太了解，但我感觉也不是很简单。而且我说的都是比如说多伦多这种大城市，可能你要对标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
对，那还有呢，就是其他方
其
面的
他
缺
的
点。
缺点可能，对，可能最多我忘了说，就最多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天气不太好，就尤其冬天比较多。当然，这个是，美东的整体情况，包括纽约、Boston、多伦多、温哥华，不是温哥华，那个渥太华都是这样，就是雪大，然后冬天长，很冷。但如果你喜欢滑雪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但我不滑雪，所以我也不 care。然后，但是美西就是加西就是那个温哥华那边气候还是不错的，就可能跟西雅图更接近一些。当然，它冬天就阴雨天比较多吧。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加拿大气候的确是不太行。但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还 OK。因为有的人就觉得 OK，我就喜欢 加州那种阳光灿烂的生活，
嗯嗯嗯、
然后但冬天我就不想，但有人就觉得冬天还好。然后别的话，工作机会没有很多，就导致晋升机会也没有很多，因为很多公司都是美国的嘛，
嗯、
所以其实他并不是真的非常，并不是非常核心的人员在那边。然后还有比如说生活比较无聊啊，就有的人他是喜欢自己找事儿干的，那其实他不会无聊，但有人可能他比较宅，或者说社交圈比较窄的话，那其实加拿大的人比较少，所以就是平时生活玩出来玩就是感觉人少圈子小嘛。然后还有就是加拿大整体的经济形势还是跟美国非常挂钩的吧，就是一个美国的后花园或者美国的小弟，就是比如说美国加息，那其实大部分情况加拿大的那个政府也要跟着加息。其实就是
我似乎觉得好像可能在加拿大待的人，如果他希望更激进一点，更往前走一点，就会去美国，因为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后面捡东西的小跟班，对吧？
没错。
当然它的好处是，就是说我不用承担很大的风险。
对。
美国还是
更
起伏比较大，比较累。
对，其实我认识很多人都是，有机会啊就入国籍啊，拿加拿大护照，拿那个签证去美国工作，去了很多的。
谢谢Kevin的总结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几年实际上，特别是这个18年之后啊，或者疫情之后啊，很多地方的一些形势情况都有变化，每个国家都有，所以我就好奇在加拿大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变化。
有的，有很多。其实我觉得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包括无论哪个国家吧。然后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嘛，加拿大的经济政治都很依赖于美国，所以其实就导致疫情那会儿美国加息量化宽松，放水放很多，然后加拿大也跟着放水，然后导致其实就是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就比如说我在的地方吧，然后我就觉得明显感觉到出去吃饭或者是说去超市买一些肉啊之类肉蛋奶这种东西就是会涨价，而且还挺明显的。然后别的话其实最近这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反正美国加息之后加拿大也跟着加息，就导致其实它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就受影响很大。而且我刚才忘了说，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其实比较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因为它其实很靠新移民去拉动这些经济消费嘛，然后包括一些你新增的人口啊，包括你去购置房产，然后包括上学，这些都是其实国家收入。但如果你加息的话，就导致其实很多人就越来越难负担起房子了，在加拿大。然后就导致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很多房子卖就是比较低价的才能卖出去，因为加息的话大家不敢买，不敢接这个盘。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导致租金比较多，比较上涨比较快，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过来的，但是呢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只能租房。但其实房子其实就那么多，它不会增长那么快，没有新移民来那么快，所以就导致房租其实上涨很多。
听上去就是说这几年它的生活方面的性价比有些降低。
是的。
是吧。不过这个问题似乎我想想看，在很多国家疫情之后都有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包括一个消费的疲软啊，或者对吧，
对，
就是都会有。
可以再补充一点吧，就是我在那个城市多伦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加拿大政府跟那个某个国家的那个政府关系比较紧密，所以就是对他们的留学政策比较友好，导致这个国家的人大量的涌入加拿大。然后因为另一方面去美国比较难嘛，川普上台之后移民政策很紧，就导致很多人他们想出国去北美，但是去不了美国，那就来加拿大了。但是呢导致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是比较素质不是很高的人，所以就导致其实现在我待的地方多伦多其实是比以前更乱了。就比如说砸车呀，或者说流浪汉啊，或者说一些人扎堆啊，就挺明显的。就尤其是我待的地方，我其实觉得跟19年比的时候，就疫情前吧，我觉得变化挺大的，就是没有那么宜居了。
某个国家的移民太多，就是很敏感的样子。
对，
你说某个国家，你是怕咱们播客被封吗？
应该也不会，因为我们都是中文的听众嘛，所以其实就是也不好说。
Okay.
这个国家人就有好有不好，我就是
好的。懂的都懂吧，其实去过加拿大的似乎听懂，
对，
懂就懂了，不懂就无所谓。
无所谓。
不懂想懂的私下联系我们嘉宾，告诉你。
其实听 Kevin 刚才的介绍，就感觉好像现在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去加拿大的话，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那对于那些比如说国内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说实话因为国内的大环境也不好嘛，就是我觉得像一个围城效应，就是其实国内有很多人也想去国外工作的，那我觉得加拿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最近就有一个身边的同事，然后九月份吧，然后刚刚和他的老公两个人就是移民去加拿大了。那我想问的是说，如果说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要去加拿大的话，你觉得就是什么行业或者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会相对好一些呢？
哦，这是个好问题，但是也挺难回答，因为我个人的经验还是蛮有限的。因为我的经历都是偏 IT 圈嘛，我可以先分两、就分两方面讲，一个是 IT 圈，一个是非 IT 圈。 IT 圈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想要去加拿大工作是情有可原的，就很好理解，因为它离美国近，工作机会的确是比欧洲多一些，然后配的话虽然比美国低，但其实还是不错的水平，然后 work life balance 也好很多，所以其实他们想出去的话，其实的确是就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但另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讲，我觉得现在其实北美的工作整体机会市场都不太行，然后包括像比如说我就被裁员了，然后包括我身边朋友也有被裁员的，而且有的还是互联网大厂。其实我主观觉得吧，现在出去的人就是的确越来越多，但是呢也越来越难，因为就是整体环境就在这里，然后机会就那么多，其实
供需关系
对
也挺强
的。
的确是。
然后这是 IT 圈我了解的，其他非 IT 圈的话，我知道的，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到底严不严谨，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去来这里面会有一个一技之长，是一些劳动力那种，就是因为国外的话其实人工成本非常高，就比如说你去做装修，去当月嫂，或者说做一些手工类的体力劳动吧，蓝领。但这些蓝领其实需求量蛮大的，而且他们其实赚的也不少，也很多都是 cash， 交税比较少。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对，反正我觉得还是要看行业。
我最近就研究一些那个园艺啊，对吧，手工啊，我觉得我要开始了。
要开始
加强蓝领的技能。
斜杠青年，对不对？
这不是斜杠，我确实，因为我也了解一下，我觉得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互联网工作，互联网这个行业它不是特别的实体嘛，包括我们的技能，我觉得其实生活里的一些技能，对吧，实际的那种
动手能力
啊，特别疫情的时候封在家里面，你要养活自己啊，什么东西坏了你要修。
对
我觉得是给人带来幸福和甚至是安全感的。我能相信加拿大那些地方有可能这些蓝领其实他可以就是说你直接用劳动换取一份很好的工资，你也不用在这个大厂里面有这种政治去发生。
简单
很多。也是一个挺好的 option， 我觉得。
只不过这种机会也不多吧，因为其实，因为这个有大的前提就是你能出去，因为一般来说你能做这些工作，就说明你可能不太需要身份上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想移民加拿大的话，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嘛，然后比如说省提名啊，或者什么快速通道。但我的了解啊，就是这种的话，其实相当于说你是一个自雇。你自雇的话其实没有一个雇主给你提供很好的就是法律知识或者移民知识，那其实可能你需要做的努力多一些，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你需要努力多一些。
就是刚才其实Kevin有提到嘛，就是因为这几年的整体大环境的变化，然后其实你也经历了就是加拿大的裁员，然后我想知道的是说，因为中国现在整体的一个裁员环境就是，哎，大家被裁员了以后，我就立刻就会被流入到市场，然后很多人都开始非常焦虑的找工作，因为他其实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这种社会保障。所以我想知道，比如说那如果在加拿大遇到了裁员的话，比如说社会福利是不是可以支持我，比如说 gap 一段时间，然后或者是让我有一些时间去思考，哎，我到底想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再重新起航呢？
明白你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两次，我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反正就是从两点说吧，一个就是精神上心理上，一个就是那个经济上。然后心理上其实国外其实对你 gap 还好，就是没有说 但你不要太久，比如说好几年，那可能人家就觉得 OK 你是不是专业性的忘掉。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可能干半，我没有半年，但是我可能就是两三个月，这种其实完全没问题的，人家觉得非常理解。 OK 你去旅游，你去找工作，你怎样陪家人 whatever。 但是呢，这但是国内就是不太一样。其实国内很，我去比如说我最近面试，其实很多 HR 就不到
会问，
不到正式面就会问，会问为什么离职了。然后甚至有的公司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借口，但是有的公司就说 OK 我那个简历上 gap 比较多，有两段 gap 他们不想要。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文化上国外就对这个更看得更开吧，国内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这是精神上，然后精神文化上。第二层面就是经济上，的确就是至少加拿大的话就是这些保障还是不错的。然后有一些那个失业保险，因为你每次从那个工资里扣的话，失业保险其实像我失业的话，我每个月还能拿一些钱回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就是有一些经济来源会减少一些压力。但国外的话那个中国的话我就不太了解，我希望我不要了解。
中国是有失业的社会保险金的。
对，但是中国的失业保险金相对来说会非常低，而且就是据我所知，如果说你去申领那个失业保险金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社保记录，就你可能在下一份工作入职的时候，就是可能下一家公司他能知道你这段时间是失业状态。然后所以你知道中国这种职场环境它又不是特别能够忍受，就是它的候选人有这种经历，所以就我感觉这个福利其实就是聊胜于无吧，可以这么说。
北美加拿大还是好点，可能美国也差不多，因为美国好像也有失业金。对，我觉得整体北美还的确要好一些，人性化一点。
对，听上来就是对，就是像加拿大一样的发达国家对于这个人的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有的，还是让你有很好的精神，对精神方面的安全感。
是的，
啊，
是的，
理解，
不会那么焦虑嘛，就是。
对，那下面就想聊这个，也是我们挺感兴趣，当然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很多国内的这个同学啊，也经常和我们交流或者询问的，就是怎么面对，比方说被裁员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避免，然后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个情况发生嘛。但就是想聊聊，诶，为什么加拿大因为前面聊到他的这个工作节奏可能会好一点，为什么也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裁员。对，你觉得你当提到一点了，对你来说影响就是还好，但是是不是我希望可能听众们听到也不要对国外有这种幻想，就是过去好像就是很稳定了吧，也会面临这个，就你能不能多聊聊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以及当时在什么行业呢，你是不是去了一些很小的这个创业公司，或者是。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广的问题吧。我其实觉得互联网发展红利就是过去十年吧，也不是过去十年，就是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吧，就是其实以美国为首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其实他们都是效益都非常好的，所以就导致其实work life balance 非常好啊，员工的pay也很高啊，就是他们不缺钱。但是呢疫情改变很多事情，然后导致经济整全球经济下滑，然后其实很多公司就是没钱了嘛，简单说。然后其实也是会考虑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裁员的，然后去缩减成本，裁员只是一种方法。然后其实就以我身边的朋友的例子来说吧，然后首先比如说我是被裁员的，然后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也是被裁员的，然后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很直观一点。但有些不是很直观，比如说变相的开始卷，其实美国很多公司，北美很多公司也是开始卷，就是他其实是说这个组，比如说这个组为了生存，为了有一些业绩，或者说有一些表面上的一些就是体现他们组产品很重要的这些点吧，所以他们其实也在开始加班加点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可能经济就是经济情形好的时候 OK 大家都很 happy， 但是不好的时候其实人性都差不多，可能公司这些资本家都是会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缩减这个成本。包括其实有些我身边还没有，但是好像是有些公司开始降薪啊，或者说用别的方式来裁员，就是对，这整体的大概环境。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话，我是比较不幸，就是因为我其实加入这个行业是 风险很高的那个区块链的行业，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我当时可能选择的时候还是有点风险过高。然后其实如果你们了解区块链的话，这两年其实区块链还是受创蛮严重的，就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是真的是井喷式的爆发，但是这两年的话其实2022年2023年还是很受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行业有关系吧。
Kevin 为什么现在打算回国来看一些机会？
对，
是听了我们职场要完之后啊，
对对对
产生这个想法了吗？我们宣传了什么？
我觉得 Kevin 特别像一个最美逆行者，因为我从国内的视角来看，很多人都想出国的。
对啊，而且我记得我们的播客实际上一直也在说国外的职场，
哦、
然后说到国内职场，上一期就是讲，要不然讲向上管理，对吧？要不然讲女性困境，
是的，是的，
听上去对。那 Kevin。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播客一些建议吧？是不是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这个方向要改一改了？你觉得你对中国还是很看好？
其实怎么说，我觉得更多是个人的选择吧。因为其实就像我说的，北美经济形势也不太好，然后当然国内经济形势也没好到哪儿去。但是我就可能觉得，对我来说，在北美待了挺久的了，然后特别是我在加拿大的话，我觉得晋升机会啊，然后工作机会整体都没有特别的理想。然后我觉得，哎，是不是？就是可以换个国家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试一试。当然我这个比较抽象或者是理想化，我也知道国内有很多坑，就比如说你们之前那些节目，那可能就是对，我觉得还挺好讲
我们的节目不是坑，
对，你们节目不是坑，你们就是揭露了很多坑，很好很好。但是我的点就是说，在我知道这些有一个比如说正确预期大概预期之后，如果我还是想回国发展，那可能我是真的是需要试一试。 OK， 哪怕也许之后我失败了，或者我虽然有点乌鸦嘴，但是可能再被裁员或者再被优化，或者说我体验不好，我又觉得后悔。我应该不会后悔，但我就是觉得如果
应该体验一下，
对，体验一下，对，至少未来2到3年我在国内定下来，如果觉得发展 OK 的话，然后我就觉得长期在国内也不是不行。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动态的嘛，它不是说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之前说北美的整体行情比较好，大家配得很高，生活都很 chill，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动态的，你很难说哦，我就 OK， 除非你有孩子或者你有家人，那可能你这未来短期内，比如说5到5年吧，那你可能就是一定在一个地方比较好，很难挪窝。但对于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对我来说可以是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嗯嗯，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很有道理。嘉宾说的很好，
谢谢谢谢，
就很匹配那个，我想起来字节的一个价值观，拥抱变化，拥抱变化，
拥抱变化 ，OK，
很适合回国，
也是阿里的。
我好像，对，我好像被裁员，
也是阿里的啊。
我被裁员的时候好像也是被这么安慰的，就你要拥抱变化，对吧？生活是不变，生活是不会不变的。
而且说实话，从我的视角上来看，我是觉得 Kevin 回国他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中国想要润去国外，他可能是为了求一个身份，但是其实对于 Kevin 来说，他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了，因为他是用加拿大的这个国籍和身份，然后回到国内来工作，其实他会有很多的优势，包括其实如果是加拿大身份的话，回到国内，比如说我们拿着同样的工资，但其实可能你的税收的话，就要缴纳的税其实要少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在开展一些比较偏国际化的业务，然后像你这样如果能够加入到中国的公司来，其实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引进的机制啊，我是这样看的。
对，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两点嘛，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个人选择，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还在为身份问题而发愁，那可能你优先就是我北美同学，如果你还是身份没有很确定的话，那你可能优先解决的是身份问题。然后像我其实已经拿到身份蛮久，所以我回国的话其实不用考虑这些因素，这是我可能比较幸运的地方吧。第二点就是说国内的一些公司想要出海，就很多公司都是出海，什么国际化电商啊，这是我之前面试的一个组，反正就是其实他们也会优先考虑一些有海外背景的。然后我觉得这的确是说的很对。
那 Kevin 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因为你应该最近就是今年10月份也在国内进行一些面试，你觉得现在 市场上这个机会多不多？然后这个面试你觉得会有一些差异吗？会觉得国内的一些面试，机会更难拿到，还是说还都 OK？
很好问题，因为其实我之前面试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强度非常大的面试，就是首先说国内吧，数量上其实国内的职位的确是蛮多的，就比如
就
说，
近期也是很多的
对，近期很多，然
哦，
后我的情况，反正就是我用那个软件去找工作，其实每天还有一些猎头会主动接近我，然后呢，但质量上就比如说他给的钱多不多呀，或者说。work-life balance 好不好啊？这些其实还是因人而异，因公司而异的。但至少我觉得数量上，我觉得还是比我在加拿大要好一些。当然，美国是可能是最理想，但是反正就是我现在还不考虑去美国。然后这是国内，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面试吧。面试其实我觉得其实国我就我面试我其实最近国内的公司也在面，北美公司也在面。我其实包括我之前北美公司面试经验，我看下来其实。国内更偏向技术岗，只说我知道的后端开发技术岗，它更偏向于你有没有实战经验，有没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看，比如说问你项目，他会问很细，你用到这个，你这个怎么用的，给我讲讲这底层原理，他其实非常看你的 knowledge base，就简单说就八股文。然后，但是国外的话，尤特别北美、美国一些公司，它就很考一些比较 general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coding 算法题。其实你说这些算法题工作当中能用多少呢？其实并不多，但是他就需要想通过这些方式来，标准化去考验你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就是比较难的，就是系统设计。其实国内很少考系统设计，但国外的话，特别是偏向 senior，就是考系统设计越来越多，而且就是比较越来越难。就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工作当中用到，但其实它考验的是你的基本概念跟一些灵活应用，它不会说去。根据你的简历去问特别多的东西，但也会问，但可能也就一轮吧。但也还有一轮是系统设计，这就是比较跟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国内基本是我面下来，每一轮有一半时间是问简历，至少一半啊，一半时间问简历，然后剩下时间要么继续问简历，要么就是做算法题，没有系统设计这一环。所以其实我整体下来，我感觉国内跟北美面试技术岗，都不简单，然后侧重点不一样。
重点不一样，
侧重点不一样，都对，都是挺难的。
同意同意，对，我觉得这个也或多或少体现了，美国和中国对于人才的理解和对人才怎么去使用，对吧？就因为如果你面的都是很基础的东西，他应该的一个想法是你过来，我可以教你业务上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我看重你的底层逻辑和
是
这个
你的
最基
潜
本
力，
的一些技能，对，可能会给人才的成长空间更多一些。
是。
但我觉得这个不好的点是，因为我自己做这种面试的话，我觉得这很多很容易被 gaming 的，就是这些题它有
Yes。
套路的。其实我会觉得美国这种才是八股文，就是我会 gaming，然后我却在工作当中，我可能不一定能够表现得很好。我如果只是，
很多
对
很
吧？
多，
这
对，
个我觉得会有。
的
中
确。
国，我的体会是，对，他对于人才耐心程度可能会不够，很实用主义。但是坦白来说，工作上，对，除非你是做这种研究啊，或者很难的一些这
深
个
层
算法
的
逻
算
辑
法，
的，
对。
对，我觉得实际的工作还是直接拿来就能用，而且理解技术如何和业务互相的这个共赢的那个能力，我觉得中国一些工程师其实是强的。
是
我觉得
的，
这个是他的优势。
对，的确是。
哎，Kevin，那我很好奇，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在国内的这些面试的一些经历，那因为我知道你也其实拿到了 offer 嘛，那你在选择，比如说加入哪家公司，或者是选择什么样的机会的时候，就你是怎么去做个人思考的呢？
你这好像是 HR 问我的面试题，因为被问很多次了，但而且他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回国。对，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选择吧，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第一点是能在国内活下去。活下去的意思就是说我能适应这个公司的文化。就比如说，如果
哦，你这
你
个想法期望压得很低，很
期望
好。
压很低，对不对？对不对？就是钱，咱之后再说。就是我就之前有个具体例子，有个小公司 HR 直接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不加，周五不上班，但是呢是10点到10点必须强制的，你可以吗？我就说我不适合。就这种公司，我就直接就 OK，我真的不适合，10点到10点，12个小时，可能10个小时我能接受。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考量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偏稳定性吧。就比如说，就如果有公司它的业务风险比较高，或者说它的裁员啊什么业务重组的那个 就我不想再被裁员，因为裁员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事情的，然后尤其在国内嘛，然后第三点才是薪资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从国外到从北美到国内肯定有一个降薪的预期的，只要我觉得这是可以一个接受范围，我都是可以，就是钱的话没有那么重要，我已经就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了。
所以你考量的更多是我理解啊，就是说能不能和你在加拿大的工作的那种节奏啊和感觉类似，这样你可以比较那个 smooth 的就是
对
接。
对， 对，这是理想情况，但是大部分我就是肯定会比我在加拿大时候累一些，但这 OK， 就是我能接受，是比如说我累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又成长，我有一些 skill set 非常的，我觉得
这个还是会有，
对对，但我不想接受就是比如大家无意的去加班，无意的去卷，我觉得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一起弄个线上 bug， 就是一些问题，这也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熬嘛，但我不想就是为太过那种形式主义的事情，我是不太喜欢的。所以其实我面试的时候很多公司我大概了解之后我就不会考虑了。
对，我们对祝你这个祝你顺利，然后我们过三四个月可以来回访。
对对，我现在是 OK 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三四个月之后我就自己打自己脸，哎，真的是
也说不定，你觉得
说不定 yes，
这个9点到6点和加拿大没区别，我要去10点到10点的，
有可能吧，卷死自己，卷死自己。
OK， 好，非常非常感谢今天 Kevin 过来分享啊，然后特别是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北美的这一块的这个分享，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的形势也不断在变化，那这期感觉下来就是说听上去加拿大可能吸引力啊没有那么多，如果纯粹好像是为了一个身份的话可能可以去，对吧？没有一些，因为比方说中国公司现在会去新加坡啊，会去就是美国啊，就是有些这种动作，就比方说新加坡呢就是有很多中资过来嘛，就加拿大有没有就是说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经济和职业的上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和更紧密的联系，还是其实变得更差了和中国的联系？
我觉得是更差，因为其实这两年中加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可能贸易往来也没有那么
也是跟加美国跟着美国
对跟着美国，就是包括之前华为的事情嘛，孟晚舟引渡温哥华，其实加拿大还是一个偏向偏保守而且偏跟美国一起的一个国家，对，你就理解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弟。对
啊，也很感谢今天的这么一个分享，今天非常感谢 Kevin 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内容啊，包括也是他的个人经历，这个有经历过在海外裁员，然后还有这么给我们分享这么目前最新的在国内找工作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我们也期待过了可能3个月4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和 Kevin 再聊聊看。
期待，我也期待，我也期待。
你也可以听听我们最早的几期播客。我记得我们很早采访了一个从美国新加坡回来的，然后他描述了他在阿里工作的情况是，就是感觉每天被按在地上摩擦。对，
阿里我没想，阿里我没想象。
哦，阿里已经被你排除了。OK，
对，阿里我已经排除了。
好的，好的。OK。然后我们对可以继续和听众分享更多内容，也欢迎如果听众有任何关于北美加拿大的一些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重新再找 Kevin 聊。好，今天非常感谢 Kevin， 谢谢。
感谢两位主持人，感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Kevin。
好，那今天的职场药丸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再见。
拜拜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药丸，希望有给你带来新的职场灵感和洞察，对职场更有信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苹果 Podcast 给个5星好评，订阅和转发职场药丸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非常重要。也可以在微博和知识星球搜索职场药丸，加入职场星球，与我们和嘉宾互动交流，修炼职场灵药。我们下期见。